马太福音系列讲到31。两个主。马太福音6章22至34节。为保罗牧师2004年11月14日。翻译王兆峰。马太福音6章22至34节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。你的眼睛若亮了，全身就光明。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，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。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命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啊，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，也是人类的一部分。我们常常不知道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。父啊，求您今天早晨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真正认清并追随唯一的主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让我们信靠他，求您帮助我们理解主耶稣的话语。因为这些话不仅带给我们安慰，也向我们发出挑战。愿这些话借着您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10来岁的时候，有一次父亲开车带我去路易斯安那南部。那天已是深夜，四周一片荒凉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。这是父亲第一次带我离开洛杉矶。我从小没出过门，一直以为整个美国都是水泥地、柏油路，处处灯火通明。那次我才发现，原来并不是这样。一路上望去，尽是无边无际的土地。忽然，父亲把车灯关了。他想让我看看，真正的黑暗是怎样的。父亲有时的确有点奇怪。刹那间，车里车外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彼此都看不见。那一刻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往哪里去。假如车灯再关久一点，我们很可能就要撞车、翻车了。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方向。耶稣教导说，眼睛是身上的灯。这是一个不太容易明白的比喻。我读了几遍仍觉得困惑。眼睛是向外照亮的吗？还是向内照看？我想两者都是，并且相互依存。无论在道德、哲学或人生观上，我若要迈出脚步，就必须先省察内心。箴言4章25至27节说，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。这里眼睛是我们在行为上分辨善恶的尺度。我们的眼睛若能清楚看见，就知道方向，若昏暗了，便陷入黑暗。在谈到不能侍奉两个主之前，耶稣先讲到眼睛，接着他说，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，就是爱那个。无论个人、家庭、教会或国家，若分不清谁是主人，最终 都会走向毁灭。耶稣在福音书中教导说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必站立不住。若丈夫认为自己是主，妻子也坚持自己说了算，他们最终必然冲突。这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、教会和国家。若不能在谁是主上达成一致，结果就是崩溃与灭亡。当一个主人占据主导地位时，另一个就被藐视、被恨恶。我们在最近的总统大选中难道没有看见吗？社会的两极分化正是由此而来。双方都不承认对方的主人，各自坚持己见，彼此敌视。人们或许还能握手寒暄，但内心深处因所侍奉的不同主人而产生冲突与仇恨。你可以有一个教会，包容不同的派别和神学观点，大家表面上和睦相处，一起祷告。但一旦有人讲解圣经时带出权威和教义的立场，问题就开始出现。你必须决定谁是你的主人。耶稣说，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马门代表世上的财富与利益。你的选择只有两个，要么是创造主，要么是被造之物。我们必须清楚知道谁是我们至高的主。我们当然要尊重上级、权柄，但我们心中最高的主是谁？你怎么知道他的话语？许多人说他们侍奉神，但若深入追问，他们所说的神其实只是自己想象的。我有个朋友，20年前我曾向他传福音。他很聪明，却只信不可知论。后来沾上了酗酒和吸毒。有一天他来到我家，对我说，老维啊，现在我信神了。我听了心中一喜，就问他，你能告诉我一点你信了什么？他回答，我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。我又问，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吗？他说，不，不，不是。那一刻我明白，他所信的神只是他自己想象的。弟兄姊妹，我要你们思想，基督徒如何知道自己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神。这位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。诗篇123篇1-2节说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。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约翰一书2:15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假如你的主、你的神是被造的世界，而不是创造主，那么你的生活中就免不了会被忧虑和挂虑所折磨。我的衣服是被造之物，他不会在乎我是否穿戴它。我吃的食物也不会在意我吃不吃它。有时候你看国家地理杂志或电视节目，他们常用进化的恩惠、自然淘汰的怜悯等词，把没有个性的被造世界描述成有个性的。可是你怎么能说大自然是有恩典的呢？如果被造的世界或自然界是你的主人，那么他就是一个毫无知觉、无动于衷的主人。若我的主人对我的需要一无所知、漠不关心，那么我的需要就成了我生活的头等大事。因为没有人关心我，所以我必须为一切负责，对吗？马门是个毫无知觉、无动于衷的主人。耶稣说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侍奉马门的人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如何活得久一点。我怎样能得到这些东西？我什么时候能得到？这就是侍奉马门的人所考虑的。耶稣的这句话是我最喜欢的命令之一，不要忧虑。这难道不是我们都喜欢听的吗？或许这和我的性格脾气有关，但我确实喜欢耶稣的这条命令。当然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单身的时候还好， 但当你有了几个孩子之后，忧虑和担心就自然多了起来。我为什么不必忧虑？耶稣难道是在说别忧虑，别去想他，希望事情会好起来吗？不，我们不必忧虑的根本原因是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耶稣以飞鸟和百合花作比喻，他们不种不收，也不纺线，神却照样供应他们。这并不是反对我们储蓄、工作或计划。许多动物确实会储存食物，不是吗？松鼠、蚂蚁、黑熊都收藏粮食，甚至一些动物还会编织自己的巢。但我们从未见过动物忧虑。所以，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劳动、节俭或预备，而在于我们是否相信神的供应。耶稣在这里以小比大，以轻比重。我们比飞鸟、花草更贵重。第三十节的语气虽然温和，但确实带着责备，也向我们这些忧虑的人发出挑战。在今天的生活中，我们最常忧虑的，或许是能不能付出下个月的房贷、车贷或各类账单。我想，我们中间很少有人真担心会饿死。这并不是说历史上的基督徒没有面对过生存的困境。但耶稣真正强调的是忧虑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我们都知道能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在供应我们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忧虑呢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，弗洛伊德在欧洲声名大噪，每个人都把有心理问题当作时髦，人人都有各种焦虑。可当战争一爆发，大家的病都好了，先前那些心理困扰顿时烟消云散，只要能活着就足够了。我们应当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，享受生活，甚至享受难处与冲突，因为神是供应的神。耶稣命令我们不要忧虑。焦虑不该属于基督徒。若我们的平安来自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，那么其实不是我们拥有他们，而是他们拥有我们。朋友们，这些东西都是冰冷无情的主人。他们不会在乎你，你的房子、车子、财富都一样。当然，我们需要吃、穿、住、行、医疗等基本需求。但如果我们整日围着这些事打转，而不是享受生命本身，那我们就与这个世界没有区别。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并告诉我们不要忧虑。那我们应当追求什么呢？有人会说，那我用什么来填满原本用来忧虑的时间？我已经习惯忧虑了，甚至喜欢忧虑。耶稣在第33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们千万不要误会，这并不是一种心理调节方法，用来帮助你缓解忧虑。不要忧虑只是结果，不是核心。不要忘了，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讲的是神的国，以及属于这国度之人的生命特征。耶稣的要点是，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就都加给你们了。我知道这节经文常被引用，但我们应当思想它真正的意思。耶稣所教导的一切都与神的国度有关。首先，这个国度是由一群本来毫无义的人组成的。我们没有一点义可以带进神的国。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指出，以色列人试图建立自己的义。基督国的子民是因王的呼召被接纳进入国度的人，是因着神的话和神的灵蒙召的。他接纳他们，称他们为义。我们在这国度里的义是白白算给我们的义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若你来参加主日晚上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课程，就会知道这义是从耶稣的账上转到你账上的义。这是个财务上的比喻，你什么也没做，却白白的着天上的丰富。我认为这义包括在耶稣在此所教导的内容中。在罗马书中我们读到，正如大卫称， 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罗马书四章六至八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也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因此耶稣的教导里至少包括了这义。但我们白白得来的义并不是静止不变的。神所赐使我们被称为义的信心是活的信心，是能使人成圣的信心。因为因信称义与成圣总是紧紧相连。登山宝训中所提的成圣之义也包括我们哀痛地认识自己属灵的贫穷。这是谦卑的灵，是我们应当追求的，也包括饥渴慕义，有怜悯心、清心，使人和睦的态度。我们该追求这些，而不是吃喝穿戴。我们应当关心的是我们是否具备这些属天的特质。我们坐在这里，不该为穿什么而忧虑，而该思考如何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专注于他。这义也包括好行为。基督徒应当做盐做光，使人因我们的善行将荣耀归给神，也包括承认并遵行神的律法，追求内在与外在的义。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做给人看的。当我们专心寻求神的国与他的义，神必赐下极大的祝福，这是他的应许。当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与行为有关的应许时，这道理是不言而喻的。若一个社会里的人都追求这样的义，孩子们就会孝敬父母，人们会勤劳工作，遵行神的律法，那么社会自然就会变好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我今天追求神的国和义，明天就立刻的祝福。如今的基督教常强调我得到了什么，但耶稣所说的追求神的国和义是一个使人不再忧虑的生命方向。因此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